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据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然后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说过，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对象，还有呢，写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可能在哪里，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说可能。我们一直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它是确定的答案是什么。不过我们说过，就是在这些许多不确定里面，我们能看出圣灵启示这卷书它的美意。虽然这么重要的书，普通我们说过，作者乃是代表和他所说话分量很有关系。那么既然是神的话，那么他背后说话的人很重要。不过这一封信呢，说话的人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是内容甚至超过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稍微再看一下到底这一卷书是谁写的。虽然我不能确定是保罗写的，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和保罗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深受保罗很深，就是保罗很深很深的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不是保罗写的呢？因为第一，如果是保罗写的，保罗多半一定会用，一定会用问安的话，他没有理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许多人认为说，虽然保罗是使徒不错，不过保罗的使徒有一定的范围的，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彼得他们才是才是行隔离的人的使徒。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没有可能保罗写这封书信呢？那不光如此，还有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这一封书信的希腊文和保罗向来所写用的希腊文不同。那么同时呢，保罗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光是引这个七十一本，七十一本我们知道是把这个希伯来文再翻成希腊文的。那么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只知道一种译本，保罗就不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保罗引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会像感动大卫说啊等等等等，但是希伯来书不是，是圣灵说，神说，所以这个和保罗引的那个味道不同。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保罗讲到我们的主，他常常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共有68次，这是保罗常常用这样的句子。但是希伯来书呢，是完全把它分开的，要么有的是讲的基督，要么是讲的耶稣，要么是讲的主，从来没有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保罗的习惯向来如此，讲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光一次，我们都讲了好多次好多次。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保罗。虽然很多的想法很像保罗，虽然我们说过读希伯来书你找到以弗所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加拉太书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哥罗西的影子，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如果到保罗书信里面和希伯来书一找，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很多的话好像保罗说过了。所以呢，但是呢，另一面他所用的那些文，他所用的希腊文呢，的的确确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希腊文不同。那么根据懂得希腊文的专家告诉我们，像 Dr. Westcott 那这都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面，希腊文可以说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那么甚至于呢，他可以说甚至于他那个希腊文是文学层次很高的，不像保罗，保罗大概他能发表就可以了。所以是，而且保罗很多时候他用的他的希腊文严格说来不是那么细腻，是比较粗糙一点。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光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不可能是保罗的，不可能是保罗的手笔，不可能是保罗写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呢是属于第二代的，这个人不是属于第一代的。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你看见吗？保罗是主亲自对他讲，他也亲自听见，所以他在大马士路上他说我是听见了，我也是看见了。但这里不是，这里转个弯，很明显的写这件书的人主不是亲自对他讲的，但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听见的人可能是保罗，可能是彼得，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你知道写这件书的人一定是属于第二代的，不是属于第一代的，不是像保罗那一代，也不是彼得那一代。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好久好久，可以说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这件书作者，就是说所以从最早最早是在我们叫这个教会历史，是最早特别在东方指的安提阿了、亚历山大，这个叫东方，后来就演变成东正教，就是那个范围。那么西方呢，就是罗马还有最后来是罗马，西罗马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那么后来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教跟希腊正教，这是两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很大的分支。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是在东，大概是第二个世纪，在亚历山大，他们就觉得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所以从此以后，所谓的东正教最早东方就老早相信这是保罗写的。那么到了西方呢，到了后来才慢慢接受的，比方到奥古斯丁以后才慢慢开始。所以可见呢，他们从真正从那个书的内容和他的笔法，还有同希腊文来说，他们认为就是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不过呢，后来到了这个奥利根的时候，奥利根的时候，那很有名的教父，那么他说，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思想是希伯来思想，但是文笔绝对不是他的，所以他说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么后来有人甚至于说，大概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说当初写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然后呢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在，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它。那么现在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一面这个很明显又不像翻译，又不像翻译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我们肯定知道说保罗不是他的作者。可是不要忘记，这里面许多的话的的确确和保罗书信的话在真理上很多，你可以肯定可以找到保罗的影子，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是第二代写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个第二代的人一定是受了保罗很深的影响。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保罗有话要说，但是保罗把这个话告诉了第二代的人，那么然后第二代的人就用他独立的笔法把它写下来。那么毫无疑问，真理可能是保罗给的， 的的确确那是没有错的。那么保罗的确看见的多，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原则都在那里，但是现在呢，这个写的人呢，他有完全的自由，是个独立的作者，他不是，所以不是翻译的。所以大概呢，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看见的。那么到现在，在这些猜测里面，到底有几个候选人呢？大概推算10个，10个都是可能的。所以我大概把可能告诉大家。那么当然最早大家猜是保罗，那么还有呢，有人认为是希拉，有人认为是提多，有人认为是马可，有人认为是哥利勉。哥利勉我们说过是罗马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基督徒。那大概如果今天到罗马去，你还会看到一些古迹，因为当初哥利勉的大户人家，那么现在他那个房子好像你还他们的古迹里面还会看到一些遗迹。那么就今天到罗马的确可以有这么个地方。那么格里勉到了主后96年的时候，因为他很可能是教会里负责的人，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引了希伯来书的话。所以后来阿里根认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作者的话，很可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呢就是哥林勉。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哥林勉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勉呢，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的重点呢是重在教会的组织，重在就是说教会里面需要有人起来负责任。那么所以他所引的那个圣经的根据都是旧约的，旧约里面的地方说很明显的这个旧约有长老啊，有这些祭司啊，有这个体系，所以他是根据旧约的体系来说明他的看法，他的主张。那个主张不一定是圣经的主张，所以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和希伯来书作者不同。所以大家仔细研究过这个哥林勉那封书信，就会看得出来这个不可能。有人说很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既然没有讲作者，很可能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现在断定呢是不大可能。所以奥利根是这么觉得。后来呢，到了这个改革以后，就是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加尔文也是这么说的。那么但是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呢，马丁路德感觉呢是他从来没有人这样觉得，是他猜想说大概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懂得圣经。那么同时呢，你读希伯来书毫无疑问的，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思想好像是受了亚历山大的影响。因为亚历山大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叫做菲柳。这个菲柳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先生。但是因为他受了很多这个希腊人的影响，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这个想法，你好像能够找到亚历山大那个学派的影响，就是他们读圣经的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是从亚历山大去？当然是亚波罗。那么尤其他的文笔又好，那毫无疑问恐怕就是亚波罗从亚历山大去的。那当然他是从那个最好的地方去，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希腊文应该是很好的。所以是从这些地方这个马丁路德的猜想推测，那么这个应该是亚波罗，但这只是推测而已，实在说来没有多少的根据啊。那么好，我们刚才说过保罗、希拉、提多、马可、哥利勉，然后路加，那么然后又讲的亚波罗，是不是？这就是我刚才说亚波罗。那么有人认为亚波罗不可能，那么认为很可能呢是亚基拉是其中一个，还有呢是百基拉也可能。那么最近呢，因为不是很注意女权运动嘛，所以有一个姊妹，她就特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讲到亚希拉的书信，百基拉的书信，那么这个希伯来，那么她还是回到还是回到过去这么多年大家的研究里面去证明给大家看啊，说是佩斯勒是百基拉呢写了希伯来书。